弟兄们，是不是诗歌唱完了？我们开始今天早上话语的交通，好不好？好，请我们一同低头闭眼睛，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每天早晨，我们来亲近你。主啊，你的怜悯都是新鲜的。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是出于土，也属于地的，但是你却爱我们，在我们还无知还软弱，主啊，我们还顶撞悖逆的时候，你就甘心情愿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十字架底下，我们仰望你，承认你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主啊，你的血就洗净我们良心里面一切的亏欠，使我们能够得着赦免，得着父神的悦纳，我们可以享受父神的同在和慈爱。亲爱的主，今天早晨我们在你的怜悯，在你的救赎中，我们来亲近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把早上的聚会恭敬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的灵充满每一个来到你跟前来的人。主啊，愿你的同在显明在每一个家中。虽然现在有疫情，虽然我们肉身好像受一点的限制，但是我们在主你自己的生命里，在主你的灵里面，我们永远是自由的。因着你的救赎，我们要向仇敌夸胜；因着你自己，我们要喜乐。我们把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愿你在这末后的世代坚固你的教会，让你的儿女们信心在你面前是扎根在基督里。主啊，好叫我们在环境中，主啊，能够从你得力，在环境中能够为主站住。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愿荣耀颂赞借着你都归给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首先我要谢谢我们服侍音响的 Eric 弟兄啊，今天早上呢我可以看见几位弟兄们的脸，因为我前两次聚会啊，我觉得非常的为难，因为我要对着我自己说话，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奇怪的一个经验啊，以至于我在前两次聚会啊，我总是觉得好像心里面压了个东西似的。我跟梅弟兄交通了以后啊，感谢主，梅弟兄很有恩典啊，他就跟 Eric 弟兄交通啊。今天早上因为我的这个 laptop 的启动的比较晚，所以刚才等他这个整个upload 上来啊，等了一段时间，耽误了一点啊，请弟兄姊妹多多的包容啊。今天早上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光照的经历这个题目啊，我们先来读一点的经文，好不好？请我们读箴言书，旧约的箴言第四章第十八节。我今天的交通方式还是这样，我读一点圣经，然后交通一段。如果我把所有的经文都读一遍了，我怕我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印象已经不够深了，所以我每读一点经文我才交通一点。哇，好像我们在上课一样。箴言第四章十八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再读一遍，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好，我们开头的时候就先读这两处的经文。好，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的长大和成熟。如果没有光，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信了主，我们的生活行为还有我们里面从主领受那属天的生命都不会长进，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看见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箴言里面就讲到，我们因着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已经被称为义了。所以神看我们是义人，是圣徒，那么神要引导我们走一条光明公义的道路。所以箴言书告诉我们说，义人所走的路，在刚开头的时候好像早晨刚刚天亮一样，像现在弟兄姊妹们，你们在纽约比我们早三个钟头，天已经亮了。那我刚才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外面还是漆黑一片，但是呢我刚才要开机的时候呢，外面的天就开始蒙蒙的亮。这是我们主用这个日常生活我们所熟悉的光景来描写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在主面前生命的开始，并且生命的改变和成长。他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我们遇见了主，我们就遇见了早上升起来的太阳一样，在我们里面就逐渐的明亮。而若是我们跟随主一直往前去的时候，这个光不是就一直停留在早上那个蒙蒙亮的那个光景，它会越来越明亮，一直走到我们离开世界去见主的面。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不一定这个要肉身见死我们才去见主的面，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为主快快就要回来。主回来之前呢，地上要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全世界各地都会有基督徒不见了。在圣经里面讲到，主要把那些成熟的，把那些得胜的弟兄姊妹呢接到宝座那里去，去陪主从天上一起回来，而且要征战胜过那个龙，就是撒旦，并且他在地上所设立的政权和迷惑人的宗教，那就是那两个兽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呢，我们追求成熟长大我们追求生命里面呢越过越明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旧约箴言里面，主的话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若是你走对了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不会到日落的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呢不会衰残的，虽然肉身会外体会一天毁坏一天呢，但是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越过越明亮。所以他说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呢如果主还没有回来，我们的身体年日到了，我们要去见主我们里面的光像中午的太阳一样，是那么的明亮那么的喜乐，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成熟。这是主对每一个他的儿女们心中的盼望。所以保罗在罗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自己是黑暗的，我们也活在那黑暗的国度的里面，撒旦用他各种的诡计，用最终之乐来辖制人的心，叫人在地上的生活，对神而言，对于道德来讲，我们都是黑暗的。那么如今呢，我们蒙主的拯救，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在主里面呢、啊，是光明的。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个光不是你我有了道德了，也不是你我我们会修行了，不是这个光，那个根本就是黑暗啊，弟兄姊妹，真正的光乃是神自己，真正的光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啊，真正的光乃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膏油他带来的光啊，弟兄姊妹们。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蒙恩得救了，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我们是光明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像光明之子。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我蒙恩得救了，我们再不是黑暗之子了，好，我们乃是光明之子。这个光明之子呢，他会发光的啊。我们常常听弟兄姊妹们讲，主啊，我要做光，我要做盐。主不是说你我能够做光啊，我们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光明之子啊，不是你我努力的结果，而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顺服有多少的结果啊。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见了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进啊。第一个经历还有必要的条件，就是我们要蒙光照啊，我们必须是蒙光照的儿女，然后我们也要活在这个光中，行走在这个光中。这不仅是我们开头的经历，不仅仅是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的一点的操练和学习，弟兄姊妹，是我们一生之久，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都要活在这个光的经历和操练的里面。那么接下来我要和弟兄姊妹读几处的经文，我们先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第二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这里讲的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读，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三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里的他啊，是主耶稣讲到他复活升天以后，从父那里领受了圣灵，他要赐给教会，赐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这个他是指着圣灵说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读，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我们刚才读到的话语，我们看见这三处的经文讲到在神格里面的三位，就是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子神和今天住在你我中间、住在教会、以教会为居所的圣灵啊，灵神、父子圣灵，他们在我们信主的生活经历里面都是光。光照啊，所以呢，我们讲光照的经历啊，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我们肯顺服耶稣基督的人，肯体贴圣灵的人，这个经历在我们身上是父子圣灵共同的工作啊，这个共同的工作啊，就使我们里面有了光。把我们里面的黑暗照亮， 把我们里面所有自己看不见的、都不知道的或者忘记的隐情，通通都显明出来。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应该常常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回到主面前，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带我们回到我们第一次什么时候被光照。最近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是才信主得救了2年，她听见光照这一方面的真理的交通以后，她非常的喜乐，在主面前祷告，她跟父神说，父啊，你遇见过我，因为我被光照过，因为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如果你遇见了光，你就是遇见了神，如果你遇见了神而没有光，那个不是真的遇见神。啊，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讲一些神奇的经历，讲一些奥秘的经历，讲一些甚至像神机骑士的经历，但是他的生活仍然是黑暗的，告诉我们这不是出于神的，我们要分辨。啊，所以那一天祷我们交通完啊，好几位弟兄姊妹喜乐的不得了，主啊，我真是有蒙光照的经验。原来那个光照，我就是，我可以现在很放心的、很有把握的说，神在我里面做工，遇见了我，我遇见过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属灵的生命要长进，不能忘记这个起点，不能没有这个起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要检查我自己属灵生命是不是还走在正路上面。要问我今天是不是还活在这个光中啊？我要讲一个我们聚会一位弟兄的经验。我认识他大概有20几年了啊。他第一次到我们聚会里面来的时候，只是聚完会了啊，我去跟他打招呼。我们在爱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的交谈啊。我就问他弟兄啊，或者我能不能称你做弟兄？请问你信主没有？他说我信了。你可以叫我弟兄啊，那么我在，然后他就接下来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信了耶稣，但是我不是罪人。我就很稀奇啊，我说那你怎么信的呢？啊，你不是罪人，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因为主耶稣是来救罪人的，救失丧的罪人的。如果你是好人的话，主耶稣讲呢，这个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会来找医生的。啊，那么他说我是来美国读书，在读书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对我很好，那么他们常常邀我去他们的聚会，啊，也招待我吃饭，在生活上也帮助我，他们对我这么好呢，那么他们邀我考虑要不要信耶稣，我为了不要让他们伤心的缘故，我就说好吧，我信吧。那他们就说，那你信了，你就要受浸了。结果他们在受浸的时候呢，是请了一位美国的老弟兄来为他们施浸。这位老弟兄啊，站在浸池里面，叫每一个要受浸的浸，这个人呢，在浸池里面要承认，我要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你承不承认你是罪人？他站在那里啊，他说，伯弟兄，我下个礼拜带我的受浸的照片给你看。那一天我承认的非常痛苦，有照片为证。他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信主啊，我是罪人，我才要信主啊。他说，所以我不是罪人，但是我是好人，我是要做他们一样的好人，所以我就受浸了。这个弟兄啊，这样子，后来他果然带给我看他那个照片。他站在浸池里面，那个老弟兄在说话的时候，他就满个脸都皱起来，像一个干苹果一样。啊，他说我不是罪人，为什么呢？他说我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从小到大我就是三好学生，没有一年不被评上三好学生。他说我读高中的时候，他的妻子跟他是高中同班同学。他说我的太太是，妻子是。是班长，我说那你不是被你太太管吗？他说不是的，我管他的。 他是班长，我是支书哎，支书领导可以管班长的，他就是这样一个正直，这样一个认真，这样一个严谨的人，他觉得他没有罪。但是有一次我们在聚会里面交通道光照的经历，交通道光照以后，你不得不承认，主啊，我就是这样。那一天，他起来做见证。他说，有一次我们聚会，是年终的祷告聚会，我们守岁，我们每年都有一个12月31号全教会一起整半宵的祷告。我们第一个祷告呢，就是大家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自己或者带着自己的家人，我们在主面前求主光照我们。我们好像把自己的屋子啊，一年至少要大整洁扫一遍啊。而我们那一次交通呢，这一个去到主面前求光照认罪啊，不是去反省自己。圣灵如果开照亮你，你就去认，而且要好好的求主耶稣的学习进。那天我们就分散了，因为我们聚会厅也很大啊，我们有2栋 building，那么他就到了一个房间里面，他一个人跪下来。结果等到我们这个第二堂的聚会，我们是洁净了自己以后呢，我们一同来擘饼纪念主的聚会。那一天呢，弟兄们安排这位弟兄呢来服侍饼杯，大家一直等。他就是不出现，后来弟兄们就找我要我啊，他说伯弟兄你去找找他在哪里，我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找，后来在一个房间里面看见啊他跪在那里，整个房间里面充满了主的同在，充满了荣光，我不知道发生什么，我就跟他讲说弟兄你有责任，你现在去服侍饼杯了，他马上就起来啊他坐进来。那一天晚上的波比，我们感觉整个聚会充满了膏油，主的同在。啊，那一天他做见证，他说：“你知道那天发生什么事吗？”他说：“我到主面前，他说主，我来了，弟兄讲要认罪，而且要一件一件认。我觉得我这一年呢，我每一件事都做对了，没什么事需要认的，但是我还是来了。忽然之间，主。”点他一下，他看见他小的时候，他早就忘记的事情。他说他读小学的时候，读初中的时候，他妈妈或者爸爸常常要他，特别是他妈妈给他一个粮票，去买家里的日用的这些食品，他说每次买完以后还剩下。一点点，比如说几毛钱，他就把这个钱啊，他想妈妈也不会留意，他就搁在口袋里面，然后他就去买糖吃，买其他的东西吃。他说觉得这个不算是罪嘛，这个只是我帮我妈妈跑腿，我拿一点收下一点钱。但那一天圣灵在他里面说你不诚实，你还说你不是个罪人。他就伏在那个房间里面趴着不敢起来。他说：“主，我需要你的赦免，你的宝血洗净，主洗净他，神的同在临到他。”那一天晚上，他真正重生得救。那一天晚上，他遇见了神。这个弟兄开始在教会里面说话、行事为人都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约翰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你敢讲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在我里面一点黑暗都没有吗？所以大卫啊，他在幼年一直到他在耶路撒冷被12个支派的长老高他成为以色列的王，我们看他的生活几乎是没有缺点的。但是等到他做王一段日子以后，你看见他里面的黑暗出来了，他行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夺了别人的妻子， 又杀了他最忠心的将军啊！你看，他才发现他是一个极其黑暗的人啊，他需要光啊！我们看见大卫呢，所以他越追求主啊，他在主面前的祷告就越深啊。像在诗篇十九篇里面，他说：“主啊，求你鉴察我，赦免我里面隐而未现的罪。”他虽然自己不觉得自己有罪了，但是他知道他里面还是有黑暗的，他需要主的光来搜寻，来照亮他，好叫他里面自己都不知道的罪啊。然后他还求主，他说：“主啊，求你保守我，免得我犯任意妄为的罪啊。”那就是他自己觉得他做的对，实际上他是违背主。这告诉我们说，它里面有黑暗啊，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面从最小的到最年长的，哪一个人敢说我里面毫无黑暗的？除了神以外，对不对？啊，我自己在主面前思想这一方面的主的话语的时候，我真是求主怜悯。如果今天我不活在神的光中，啊，不是神的怜悯在我的心里面。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通通都是被定罪的人。仇敌要击倒我们太容易了，他只要在父神面前呢，随便提一件事情，他就可以昼夜的控告，并且昼夜在我们良心里面定我们的罪。啊，大卫到了他晚年，在写诗篇139篇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啊，知道我的心思，啊，求你。”照亮我，好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弟兄姊妹，神就是光，啊，我们遇见了光，感谢主，那个光啊，把我们里面的光景隐而未现的，我们忘记的，我们自己根本都不知道的啊，弟兄姊妹们，通通都把它显明出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拯救。如果没有光，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改变。如果在光中我们没有蒙主的洁净啊，我们的生命就不会长大。所以光对我们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约翰呢，他在一生活在光中啊，所以他讲到主耶稣和他的救恩的时候，他一开头他就说，生命在他的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啊。我们知道神那样的生命才是光，那么这个生命在谁的里面呢？今天你我可以接受可以得着的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感谢主啊，当我们来到基督十字架底下，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弟兄姊妹，我们得着的宇宙中上好的福分，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成为我的新生命。这个生命在我里面会有感觉的，这个感觉第一个感觉就是光的感觉。我们就发现自己有许多事情做的时候觉得很有理由，但是呢，事后这个生命的光照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羞耻，我好亏欠。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基督徒的经历。我们可以很诚实的承认，我们就是信了主以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知不觉的，甚至呢没有理由的，无缘无故的，我们就发脾气，是不是？啊，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们呢，你们在家里有没有大声跟姊妹说过话？啊，姊妹说你生气了，我说我没生气，我只不过声音大声而已。啊，我自己常常被我姊妹这么讲，你怎么是又生气了？我说我没有，我是有理由的。啊，因为我没有光。啊，我们觉得自己啊什么都做得对。啊，我再讲一个真实的见证，这是我早年在一个地方服侍。我们几位，我们都是那个聚会刚刚开始，40多年前，啊，我还是学生。那么其中呢，有一位 弟兄他已经毕业了，他在波音公司做财务，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过目，特别是数字啊，在他眼睛啊，过目不忘。我们那时候教会呢，这个通讯录，大家如果忘了带，要跟谁联络，要打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啊，只要这个弟兄在场，只要问他某某人的电话，他马上就给你背出来，从来不需要看，而且从来没有错。这样聪明的人呢、常常对别人的动作慢就不耐烦啊。我们所以大家在侍奉交通的时候，我们都很怕说话啊，因为这个弟兄啊，如果你说的不对或者说的慢，领会慢一点，他这个脾气就来了啊，他就直接就讲你怎么他只不过他不会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但是、大家都很怕被他修理。啊，他个子很高，人也很胖，他发起脾气来声音也很大，那么而且有的时候碰到事情来，我们没有看见，他觉得有理，他就非常非常的坚持，这样子我们大家在一起配搭，我们每次有这个侍奉聚会啊，那时候我们有所谓长职聚会。啊，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大家都陪着小心，就怕他惹他生气。结果有一次祷告聚会啊，其实那个时候是之前他家发生了一些的事情，他跟他的姊妹大发脾气啊，那么弟兄姊妹去帮助去服侍他们啊，那么使他家又安静下来，所以那一段发脾气的日子他都没有来祷告聚会。过了那一段日子，他来祷告聚会的第一次，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呢，我们唱完诗歌还没有祷告的时候，他就请求领会的弟兄说：“弟兄姊妹，请原谅我，能不能请你们呢？今天啊，给我一点时间，我在主面前有一些话要和弟兄姊妹承认的。”哇，那个领会的弟兄啊，听了一怔啊，大家就说：“请说，没有关系，请你讲。”大家又怕他要发脾气，但是他那天讲话的声音非常的柔和那么他开始说，他一开始说他就哭了，他说：“弟兄姊妹，请你们赦免我我从来不知道我是一个这么可怕的人，我从来不知道大家是一直在宽容我。”啊，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指责我。他说我的脾气不好，他就一样一样的认。我在聚会里面对什么弟兄大声过度啊，我在哪一件事情上我发了脾气啊，说你们做事岂有此理，这样各种的啊。那一天呢，他不但没有叫别人这个觉得他很羞耻。反而每一个人都被主的灵抓住。那一天，我记得，等到他讲完，我们一起 跪下来祷告，许多人认罪，许多的人悔改。那一天祷告聚会呢，是在我们聚会中，我记得可纪念的一个日子。那一天充满了圣灵膏油和主耶稣的同在。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呢，主的生命一显出来，跟我的生命呢，真是天差地别。他是那羔羊的生命，圣洁公义神儿子的生命，跟我这一个顶撞污秽败坏诡诈我的生命，这个生命的光照在我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感觉到我们会羞耻。我们会感觉到对不起主，我们会感觉到我需要主的怜悯，我才能够改变。这个叫做光照的经历。我们再看呢，圣灵来了，在我们的里面呢，他就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啊。最美丽的事情， 就是我们看见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做工。啊，我们平时啊，我们的生活，我们觉得我们都信主，但是我们真的信吗？啊，在我人生中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是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呢，还是真的相信主给我的判断呢？啊，我们知道彼得有一个经历，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啊，有一次啊，早上清晨的时候，主耶稣和门徒们在加利利的湖边，那么就有许多的人聚集，要来寻找主，要听主向他们说话。那么因为人多的缘故，主没有办法站在岸边上面，主就跟彼得借他的船，因为彼得那一天刚刚一夜在加利利海里面打鱼啊，啊，他刚刚回到这个岸边，主就借了彼得的船，站在船上面，面对着所有的来聚会的以色列人呢，向他们讲神的话语。等到讲完了以后，众人要散去的时候，主耶稣不白用彼得的船，就跟彼得讲说：“彼得，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也相信主，对不对？他称主耶稣说夫子，就是你是我的老师，你是我的师父啊。那我是打鱼的，如果你是做木匠的啊，如果要做一个门，做一个窗子，做一个桌子和椅子，你说什么？因为你内行，我听你的。我是一个渔夫，你从来没有打过鱼，你要我现在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心里面是不信主的，对不对？啊，他跟主说，因为你是夫子，那我就姑且听你吧。他就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然后在捞的时候拉不起来了，只好叫同伴呢，可能是雅各和约翰他们父亲的船一起来，两条船呢，几乎那个渔获、啊、把两条船的重都压了要沉下去。等到他回到岸边的时候，彼得没有走开，他跪在主耶稣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去吧，为什么呢？我是个罪人。”他什么罪呢？他不信主。圣灵来了，叫世人为罪责备自己，为什么呢？那个罪就是不信。弟兄姊妹，我自己在侍奉中啊，有时候遇见一些环境的考验，我承认我失败，我真的，我嘴巴上说主我相信你，但是我的手自己在想办法。所以到后面呢，主的管教临到的时候，我只能伏下来跟主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啊，为义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到父那里去了。啊，那么到父那里去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主的公义的生命住在我里面，但是我却常常不依靠他，我常常违背他，所以呢，我蒙光照。为着审判，我们看见今天全地啊，几乎都要败坏了。啊，我认识一个学法律的弟兄，啊，他原来不是学法律的，他在中国的时候他是学理科的，他物理、化学、生物都读了，这三个学门呢，他都读到博士的这个程度，然后他说了，学够了，他就去学法律。而且他也到过欧洲去，有一次我跟他谈话，啊，你知道，他告诉我，他说我就问他，我说弟兄啊，你学了这么多东西哈，而且你又学了法律，你又走过这么多国家，你觉得地上有公义吗？地上有真正清廉的政府吗？他跟我说，他说伯弟兄，地上的政府只是相对的，啊，如果你要我回答你的问题，我只能跟你讲， 现在全世界，那是20年前他跟我讲，他说现在全世界，他说我从中国出来，我知道中国的情形，他说我到过欧洲，我也知道欧洲的情形，真正比较廉洁的政府是美国，但是最近这几年，你看看在美国是真的廉洁吗？美国的在华盛顿 DC 那些上班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啊，这些人你能够完全相信他们吗？我们不敢，对不对？神要审判啊，弟兄姊妹，若是你我被圣灵光照，看见世界将要面临审判，而且在主没有审判世人之前，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的，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光！啊，我认识一位老弟兄，他大概1、2年前他被主接去了，他在香港，他在香港呢，年轻的时候在教会一起配搭侍奉，等到他在做长老的时候，香港很有意思，是排不是排得救生命的年日，而是排了肉身的年纪。他终于熬到是第一把交椅，那时候呢，在香港的所有负责弟兄，8个家的负责弟兄，他年纪最大，他年纪最大，所以每次聚会，弟兄们不论在主面前祷告寻求有什么样的结果，一到他手中，只要他要表现他的权威，他就把他否决掉，所以有好长一段日子啊，香港的弟兄姊妹非常受压。他们呢，在侍奉上面呢，真是没有路走，因为这位年长弟兄就堵在那里。但是我最后一次去香港服侍，这位老弟兄站在会所门口，他第一个，那时候聚会人都还没有到，他站在那里，他一看就哇，伯弟兄，我那一天受宠若惊啊，我是一个比他年纪小小大概30岁，他拉着我一路，伯弟兄进来，我们一起祷告，就到后面祷告室，他陪我一起祷告，为着聚会祷告。但是他第一个祷告非常感动我，他说：“主啊，你要回来审判全地，求你怜悯我，让我天天站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这是先知以赛亚的话，他开始爱慕光了。结果这样子，半年以后他被主接回去。那时候，所以那一次完了以后，我跟其他香港弟兄姊妹讲，我说这个年长弟兄不像以前那么样的固执了，不像以前那个样子的不讲理了，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他喜欢的人错也是对的，对也是不这个对的还是更好的他不喜欢的人呢，对的也是错的。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会有这种个性的，他开始变得柔软。他们说：“是啊，我们觉察到最近这一年来，我们老弟兄变了，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光照。他知道他在地上，主还没有回来，他要去见主，他不能带着这个样子去见主，他必须要活在光中。所以他开始对人柔软了，对年轻弟兄姊妹的尊重了。”并没有失去他的威严，反而更得着别人的尊重。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呢，光是不能缺少的。所以光从哪里来呢？不在你的反省，也不在人的批评，不在自己的好意。弟兄姊妹，光是从神那里来的，光是在基督的生命的里面，光是在圣灵借着各种的环境。膏油在我们里面，把真话说在我们心中，叫我们服下来。弟兄姊妹，这是我讲到光照，什么叫做光照？所以你看彼得那一天呢，主怎么把光显在他身上？主给他恩典。彼得对一件事情有判断。他对于打鱼，他说：“主啊，我昨夜整夜劳力，一条鱼都没有捞上来。现在大白天呢，你要我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这对我们 会打鱼的人来讲，这是不对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只是你是夫子，我愿意。啊，等到他得着那个两个船都装不下的收获的时候，他才知道我们对主低估了，我们亏欠我们的主。将来我们到主面前去啊，我们看见主的真相的时候，我们才说主啊，真是对不起啊，在那件事情上面我没有听你的啊，在那件事情上面你给我光，但是我却觉得你没什么了不起，像彼得一样。啊，弟兄姊妹，一个人多蒙恩典，里面就多有光。彼得就是这样，所以那一天他能跟主说：“主啊，离开我去吧，我是个罪人。”其实他根本不想离开主，他更不敢离开主。主就告诉他说：“你叫做彼得，啊，从今以后啊，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看见在五旬节以后，彼得两次的服侍啊。就得着8000人了，弟兄姊妹，你我一辈子侍奉主，可能都没有彼得得的人多，对不对？啊，我们全教会一起服侍的，可能都没有彼得一次得的多，因为彼得蒙光照。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光在我们身上是何等宝贵，何等重要，又是何等样的恩典。那我们人怎么样能够常有光照的经历呢？我想请弟兄姊妹们读几处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第5节，我的时间是到10:30，对不对？还有5分钟，好，我要快快的讲。约翰一书第一章第5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然后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第5章第11节到第13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我们或者读到14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啊，弟兄姊妹，人到神的面前要与神交通，啊，弟兄姊妹，我们必定遇见光。啊，所以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啊，要培养一个亲近神，而那个亲近神不是天天把很多的琐事去报账一样告诉主，而是我安安静静俯伏在主面前，愿主向我的心说话。那个交通与神交通的生活，如果我们一个人的心呢，借着主耶稣的宝血，良心被洗干净了，我们心是单纯真诚的面对我们的神，那么我们一定看见光。在这个光里面，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是，我们在这个光里面要承认神是对的，弟兄姊妹，这个光是照在我们的良心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看见我们生命的不是，弟兄姊妹，这个是光，光摸人呢， 不是摸人的头脑和思想的。神的光摸到人的时候，常常是摸到我们的良心深处，那是微小的声音。好，我再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在教会生活里面，人与人之间呢，常常很难避免的就是彼此的误会。有一个弟兄啊，他对一个服侍的弟兄啊，他误会什么呢？他说这个弟兄不公平啊，对别的弟兄啊，他就很温柔，很考量他们的软弱和需要。对于我呢，他每次都要求很严格啊，他就非常的不高兴，所以在处处事上面呢，就跟那个他认为呢，那个弟兄对付他，对他严厉，他就跟他作对。但是有一次啊，他这样作对做了很久，那个弟兄也跟他半交涉，说弟兄啊，如果我有什么错，请你告诉我。他说没事没事，弟兄，我跟你没事。但是他实际上是有事，而且呢，他也告诉另外一位弟兄。那么那位弟兄就只好为他祷告。有一次他跟他所误会这个弟兄啊，对付他以后做了一些啊，叫大家都看见他明明是故意这样为难他。那么有一次那个另外那个弟兄去看看望他，他跟那个弟兄讲，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安静的时候啊，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中了仇敌的诡计。弟兄姊妹，仇敌在人中间就是要我们彼此误会，彼此比较，彼此嫉妒。但是如果一个人呢，真的肯到神面前去与神相交，我们是真心的跟主说，主我需要你，父神啊，我需要你，我来听你的声音，良心里面主会说话的。很可惜哈，常常主向我们说话，因为这个声音是微小的，我们就把它啊想一想说，那可能啊我自己的感觉，那我还是照着我的脾气做事情，弟兄姊妹，生命就不长，就不改变。那么第二个啊，我们除了平时生活中常常亲近神与神相交啊，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要保守自己靠近主耶稣啊，我们要活在生命的感觉里面，因为这个生命呢是在主耶稣的里面。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光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我们在生活中忽然感觉一件事情，在那件事情上面，我表现了我自己的生命。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啊，我个人在生活中有一次啊，那时候我因为服侍的缘故，我一个人住在波特兰，我的家住在西雅图。那每天生活我就自己照顾自己啊。有一天我吃过早饭了，我要回到书房去准备的时候，就从厨房走过那个走道，忽然之间主让我看见了我以前跟一个弟兄之间相处一件我对他的亏欠的事情。哎呀，那个生命的感觉在里面呢，强到一个地步，我几乎要扑倒在地上跟主说，主啊，我是一个好可怕的人，我怎么会这样对自己的弟兄呢？所以那一天我爬起来啊，赶快打开我的电脑，写一个 email 给那个弟兄，说把那件事啊诚诚实实告诉弟兄，说弟兄啊，我那一次这样做是因为我对主的信心不够，我害怕我前面的生活，所以我才会这样子啊。当我做完以后，我良心里面才放下来。弟兄姊妹，你知道有好多我们过去的事情，我们需要主耶稣的光照。唯有蒙光照，我们才得洁净；唯有蒙光照，我们才得医治；唯有蒙光照，我们才得拯救。啊，所以这个生命的感觉啊，基督徒你不要轻看啊，因为这个生命跟我们原来的生命里面的判断价值，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个人的个性完全不一样，那是神儿子的生命， 我们要保守在这个光中。那么第三处哈，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会蒙光照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聚会，有的时候我们呢家庭的生活，有人对我们说诚实话啊，虽然不好听，但是却是光啊。我们知道大卫呢，在拔示巴的事情以后，他活在黑暗里面，他一点光都没有啊。直到先知拿单来见他，拿单呢也怕，因为呢我们中国人讲伴君如伴虎啊，虽然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但是他做错事了，你要讲他错了，他也可以杀你的，对不对啊？所以拿单呢非常小心啊，跟他讲了一个比喻，结果大卫非常生气，说这个人是谁拿了他办了。结果呢拿单说，王啊，那个人就是你。忽然之间主的光临到他，责备刺透了大卫的心，大卫立刻伏下来说，我得罪了耶和华啊。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呢在生活里面要常常的学习啊。我在最后讲一个小小很有趣的例子，我在教会服事啊，有一对年轻弟兄姊妹，他们信了主，非常可爱，特别这个弟兄啊，他信了主以后火热的传福音呢，他常常走在路上，跟看见有华人、有中国人，就跟他们聊天，就把他们带到教会来，真是一个肯为福音付代价的人。但是他们家庭生活主给他们一个软弱，夫妻之间常常打架，不是普通的吵架，真的是打架，打到有时候他脸上都被抓破了来聚会，不好意思。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们，我跟他们很熟很熟啊。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们，那时候他的儿子刚刚读小学一年级，他的儿子很爱爸爸，也很爱妈妈，而且常常呢爸爸妈妈带他祷告啊。那一天呢我在他们家吃晚饭啊，我们弟兄姊妹他们在讲家庭的生活，又讲到他们吵架的事情，结果这个妈妈就说，她说你知道昨天我儿子对我们说了一句话，叫我们夫妻两个都非常羞愧，晚上睡觉的时候跪下来彼此认罪，他们在儿子面前又吵架又打架啊。结果呢这儿子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他平时带他儿子读的圣经，他儿子听进去了，儿子说，我要爸爸妈妈，我要忍耐你们，这是主对我们说的话，对不对？啊，你就看见主能够借着一个孩子来光照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一个人蒙光照，肯照着这个光所显示的本相，承认自己是那个样子，我们就有救了。如果我们觉得主啊，这可能是一时的感觉，我们把它推掉，弟兄姊妹里面就黑暗了。所以若说我没有罪，那就是说以神是说谎的，那么我们就喜欢黑暗，我们就不活在光中。弟兄姊妹，基督徒啊，如果爱慕光，他就柔软，肯认错，肯承认自己的本相，不为叫自己这个失去面子的啊，反而呢叫我们属灵蒙拯救得高升啊。所以今天早晨呢，我想我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交通这光照的经历，但愿主借着他的话啊，把他的生命多多的加给我们。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俯伏在你的跟前，我们承认我们原是黑暗的，我们的天性原是败坏的，主啊，但是你却照着父神所定的日期，并且因着顺服父神旨意，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谢谢你赦罪的恩典，谢谢你 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光。主啊，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与父神相交，在你的光中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光在我们里面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们把今天的交通恭敬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你的话，祝福你的教会，在你回来的日子以前，主啊，让在地上奉你名的聚会都如金灯台一样发出生命见证的光。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